概伊留任哈佛，全背后可能有金主。马斯克速切断对哈佛大学的捐助。华裔厨师涉白人命案，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多国调查。美国国会明确不支持援助乌克兰。泽连斯基转求北欧五国。美国国会委员会速司法部调查反共示威者遭袭击事件。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4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保的真实案例。美国马里兰州居民天娜曾经因为三高问题苦恼，使用三高代谢保之后，不单止睡眠品质显著提升，连长期的肚胀痛问题亦得到了缓解，他的体重下降了，生活品质大幅提升。11年前被诊断出肝癌的台湾郑先生，经历了艰难的治疗过程，在外生的推荐下开始使用三高代谢保，结果令人惊喜，不单止体力恢复，食欲增强，连续11年的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保结合了传统智慧和现代科学，为你带来健康和活力。请上健康520网站了解三高代谢保，打开通往健康的大门。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三位校长近日在众议院就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接受了国会质询，而这些校长在怎样看待反犹太主义的证词上模棱两可，这个引发了美国的舆论海啸。70多名两党议员呼吁罢免校长，并对三所大学反犹太主义趋势展开调查。目前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率先辞职，而哈佛董事会却宣布哈佛校长盖伊继续留任。23日，马斯克呼吁切断对哈佛大学捐助。请睇报道。
近日，呢三间大学嘅校长一齐喺国会作证时，就校园反犹太问题接受质询时都表示对反犹主义感到震惊，亦表示正在采取行动压制呢种行为。但当时被问到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否违反了大学关于欺凌或骚扰的政策时，哈佛校长盖伊两次都以哈佛保护言论自由的承诺作为答复，并说哈佛不会因为个人的政治观点或言论而惩罚他们，但如果这类言论变成欺凌、骚扰和恐吓行为时，那才算是违反了校规，才会采取行动。另外两间大学的校长科恩布鲁斯和马吉尔亦和盖伊的言论一样，都回避和轻视了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地谴责这种行为。12月8日，74名美国联邦众议员向这三间美国顶级学府的董事会发出了一封联名信，呼吁解除三位校长的职务，来保护犹太裔和以色列学生、教师和社区，否则可能被视为犯下反犹太主义的共谋行为。议员在信中说，学校本来是令犹太裔学生觉得安全舒适的地方，但是现在很多犹太裔学生和以色列裔学生却面临着日益恶劣的教育环境，包括有针对性的骚扰甚至暴力行为。信中说，这些学校校长提供的证词表明他们完全缺乏道德清晰度，并表现出有问题的双重标准和对犹太社区的非人化思维。目前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已经辞职，而哈佛校长盖伊面临外界要求他落台的呼声最高。据法新社的报道，12月13日，哈佛理事会发表声明支持盖伊继续留任哈佛校长。据说在哈佛董事会召开会议前，有超过700名哈佛教职员签署一封致函董事会的请愿书，呼吁董事会给盖伊留任哈佛。在 X 平台上，网友陶瑞发帖说，哈佛无耻，校董会发声明力挺盖伊，校友全体被代表支持盖伊，向阿拉伯资金叩头。华裔哈佛前校董会主席的律师行代理了三个女校长的国会听证， 阿谀奉承的学者络绎不绝，只有退休教授敢提出异议，改以双重标准讲大话，利用 DEI， 亦即多元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施行恐怖统治。他说，作为哈佛的校友以及前职工，希望将自己知道的一些消息和内部视角同大家讲。他说，哈佛校董周末紧急开会，但没有马上发声明，是因为校董需要时间和大金主沟通，在最后决定。他提到，具体细节自己当然不知道，但是老教授德肖维茨说，他认为盖伊应该辞职，但希望渺茫，并特别点到了金主的问题，而且单独点名卡塔尔是哈佛的大金主，还说正是哈佛的 DEI 部门的运作就需要大笔资金的支持，而 DEI 部门曾经是盖伊在做文理学院院长的时候开创。老教授这样的暗示已经非常明显。陶瑞提到，近年他观察到中东比美国各大名校非常多的捐款，而且这些钱都是带有扩张绿色的色彩，有很多附加条件，设立穆斯林奖学金以及穆斯林研究等。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各大名校人山人海的穆斯林学生和学者在大游行支持哈马斯。他说，哈佛校友会发表声明，全体毫无保留地支持盖伊，但自己亦是校友，为什么就无缘无故地被代表了呢？他提到，700多名哈佛在职教工签署支持盖伊的公开信，但只有一批退休的老教授敢公开要盖伊辞职，在职的都不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发推文说，哈佛校董会下了决心挺校长盖伊，那会有什么结果呢？我认为这就是哈佛衰落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有钱的校友不给了，起码犹太校友不给了。第二，好的孩子不愿去了，那哈佛还玩什么呢？坚定要盖伊落台的亿万富翁阿克曼 Bill Ackman 透露，反犹风波以来，哈佛已经损失最少10亿美元的捐款，而今日马斯克发推文呼吁对哈佛断资金流。方伟分析，断哈佛资金流可以从三个方面：一、国会取消所有联邦给哈佛的研究经费；二、校友停止向哈佛捐款，去年哈佛慈善捐款占总收入的45%；三、反感哈佛的父母不再送孩子去哈佛，断了学费。这样的话，就算是金造的哈佛都要出事。那观众朋友，如果你是想将孩子送入长春藤校园的家长，在经历过这件事件之后，你还会将孩子送去哈佛吗？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12月11号，加拿大一名华人厨师因为在网上销售致命药物，帮人自我了结生命，涉嫌造成至少上百人不幸身亡，而被控犯有28项罪行，受到加拿大、英国、美国等多国调查。请睇报道。
今年58岁的华裔男子肯尼斯罗 Kenneth Law 涉嫌在互联网上向40个国家的人出售1200包致命物质而被捕。肯尼斯罗曾经在多伦多的皇家约克酒店担任厨师。肯尼斯罗是在2020年底到2023年4月期间，通过几个网站销售亚硝酸钠和其他可以用来自残的物品。亚硝酸钠是一种用作食物添加剂的物质，但如果滥用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不仅如此，他还教人如何自我了结。今年5月，肯尼斯罗被拘捕，最初被指控犯有教唆协助自尽的14项罪行。12月11号，肯尼斯罗再被指控犯有14项罪名，共28项罪，而他对这些指控不认罪。他表示，收到包裹的人如何使用，这并不是他能够控制的范围。加拿大警方表示，这28项指控涉及14名受害者， 英国警方亦正在对90名和他买药的受害者展开独立调查。此外，美国、意大利、澳洲和纽西兰警方亦对肯尼斯罗展开调查。加拿大警方说，肯尼斯罗针对的是网络上的弱势群体。加拿大受害者有男有女，年龄在16岁到36岁之间。英国总共有272人被确认从这些网站购买过产品，其中90人已经遇难。这些受害者包括20几岁和30几岁的青少年和年轻人。肯尼斯罗目前还未有在国外面临指控。来自美国的密芝根州的17岁男孩安东尼琼斯是警方调查的受害者之一。琼斯在吞食肯尼斯罗卖给他的药物之后，跑向母亲尖叫，我想活下去。英国22岁的汤姆·帕菲特、38岁的邓纳姆、23岁的尼哈拉珠同一名21岁的学生购买肯尼斯罗的产品之后都不幸离世。帕菲特的父亲说，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个人和这种毒药，我的仔仍然会活着。这件案件在多国引发民众关注，因为很多受害者是通过如何去结束自己生命的这类论坛入面接触到肯尼斯罗和其他卖家，所以民众要求制裁这类论坛，对提供教唆的人采取行动。因为很多遇难者的家属担忧，除了肯尼斯罗之外，还有不少人在世界各地售卖这种产品，仍然会祸害更多的受害者。
12月12号泽连斯基已经到美国国会山会见两党领袖，恳请国会通过援助乌克兰法案。而拜登12号亦警告共和党人，如果他们未能通过向乌克兰提供额外军援，将是送俄罗斯最大的圣诞礼物。但众议员议长约翰逊明确表示不支持援助乌克兰。请听报道。
泽连斯基在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陪同下，和参议员举行了一次私人闭门会议，但会后参议员的想法没有发生改变。麦康奈尔表示自己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的威胁是紧密相关，俄罗斯、伊朗、中共和北韩正在共同努力削弱美国和西方，但我们要明确一点，乌克兰的事并不总是在华盛顿受到欢迎。麦康奈尔强调，美国的边界就好像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边界一样，必须是不可侵犯。他已经表示要赢得共和党的票，共和党的边境安全提案必须被纳入其中。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明确拒绝了泽连斯基的请求，并继续坚称边境安全比为乌克兰提供资金更重要。他说，拜登政府要求的是几十亿美元的额外资金，但却没有适当的监督，没有明确的制胜战略，亦没有提供我认为美国人民应该得到的答案。据报道，拜登政府目前有不到50亿美元的资金可以继续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还有大约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美国运往基辅的设备库存，而预计向乌克兰提供的610亿美元中，有440亿是预计要给基辅的军事支持。有网友说，我亦不明白为什么民主党将外国的安全看得比美国的安全重重，为什么不能够将给乌克兰的钱和美国的边境安全绑在一起呢？还有些人说，乌克兰战争的胜利最符合欧洲的安全利益，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都这么冷漠，真是太难为乌克兰。美国现在亦是被内部腐蚀到力不从心，美国第一亦是必然的选择。有网友更直接地说，关键是没有人真心要结束战争，而是想不停下来好令自己赚钱。一场战争牵涉太多方面的利益。亦有些人说，当然是边境重要，边境都沦陷了还讲什么第二些。这个年头看实自己的院墙， 比睇实别家的院墙更重要。而在13号，泽连斯基已经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访问，并同北欧五国领导人会面，期盼重获盟友的支持。据法新社报道，在美国援助陷入僵持的情况之下，泽连斯基想要在质疑声中重新取得支持，而北欧五国是力挺基辅科俄入侵的关键支持者。挪威总理斯托尔表示，挪威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防卫。挪威今年较早时候宣布，将在2023年到2027年期间对乌克兰提供一项民间和军事援助方案，总值68亿欧元。挪威和邻国丹麦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战车、武器和军火，并承诺要捐赠 F-16 战机给乌克兰军队。瑞典则正在考虑捐赠战机给乌克兰。
12月12号，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针对上个月三藩市 APEC 期间多位反共政权的抗议者遭到亲共者殴打的事件，在国会召开听证记者会，而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两党领袖同时已经要求司法部在12月13号之前向国会报告情况。请听报道。
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Chris Smith 在会上说，中共对海外意见人士的打击一直恶名昭著，而且他们的手段广泛且复杂，正如我们上个月看到的事件，现在在美国的人亦无法幸免于这些袭击。史密斯说，这些反中共政权的抗议者以和平示威的方式在美国行使他们的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利，但却受到攻击，他们的基本公民权利受到了侵犯。史密斯说，在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代表中共政府的亲共者暴力攻击了其中很多活动人士，并骚扰了其他的无数人。很多反共抗议者遭到金属棒、旗杆、遮和胡椒喷雾的袭击。史密斯说，这些暴力袭击指控以及三藩市警察部门的不作为，我确定有来自上级的指示，这些都应该被调查，因为这标志着美国领土上明目张胆的跨国镇压行动的升级。在这个记者会上，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表示，三藩市现场发生过多次暴力事件，但警方却无动于衷。在三藩市的时候，我亦一直觉得警方的回应是非常非常不足，这件事我亦希望政府要出面调查，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为什么他们没有行动。我觉得这对美国的国土安全非常重要。美国非牟利组织中国人权执行长周所峰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就他们目前所了解到的初步估计，最少有50多人遭到攻击，其中很多人受伤程度严重，而报警处理的案件大约有10多宗，但至今警方的应对仍然相当被动。他们希望司法部和其他执法机构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解释，在很多证据明确的情况之下，警方为什么没有逮捕任何一个亲共人士呢？除了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和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亦曾经在11月30号致信美国司法部，要求调查发生在三藩市 APEC 期间亲共人士袭击抗议者的有关暴力冲突。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两党领袖已经同时要求司法部向国会针对有关案件进行简报，最迟在12月13号做出回封。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